弟兄姐妹平安，再次欢迎大家出席我们今天早上27周年的这个圣餐感恩崇拜。我们感谢主的带领，过去27年来，我们看见上帝赐给教会很多的恩惠，也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教我们教会这里所做的每样工作，在接下来的日子都能够容神一人。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主的施恩座前，我们再次向主献上感恩。我们回顾伊甸教会过去27年来所走过的路，我们看见每一步都有主你恩典的带领，都有主你丰丰盛盛的赐福，也为着教会前面要走的路再次仰望在主的恩手当中，带领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每一样事工，我们都能够建立人的生命，叫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工都能够叫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在生命中蒙福，也是用教会继续来扩展主你的国度，让我们接下来的日子弟兄姐妹继续在教会里面，我们用我们的恩赐才干来服侍，来建立主的教会，来兴旺主的福音。也求主继续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当我们在思想主你话语的时候，愿主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扎根发芽成长，让我们生命得到建造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委身在这个信仰里面，让我们能够继续能够在前面的道路上，我们继续尽忠来跟从主。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继续来思考提摩太后书，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思考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13到18节。我们一起来读这6节的经文，我们一同开声来读。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托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非记录和黑摩奇尼。愿主怜悯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的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各位弟兄姐妹，其实不管我们有没有察觉，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一个投资者。有些人我们把金钱投资在股票在产业上面，有些人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投资在我们的学业我们的事业上面，有人把很多的感情投资在男女关系上，有人把一生的心力投放在家庭儿女身上。所以不管我们有没有发觉到，我们其实我们都在投资。为什么我们要投资呢？我们投资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盼望我们今天所付出的将来能够产生更大的价值，我们盼望我们今天所种下的果子有一天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投资有一个重要的关键，不只是我们投入了多少，更重要的是我们到底把我们的资源投放在什么地方。在圣经里面，耶稣讲过一个财主的比喻，这个财主田产丰盛，他在活着的时候一直盘算着要怎样给自己积攒更多的财富。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财主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懂得规划，懂得管理，有很丰富的资产，也懂得为退休做好预备。但是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财务规划师。但是在上帝眼里，神给他一个评价，神说你是一个无知的人。这个财主最大的问题不是他很富有，也不是他很厉害赚钱，他最大的问题是他把他一切都投资在今生上面，他没有预备好自己有一天要怎么面对这位上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正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也必须认真思考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有一天在面对神的那一天。我们每天都在投资，但是我们所投资的能够带到永恒那里去吗？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忙碌的社会当中，我想很多人很多弟兄姐妹，我们这几十年的时间，我们都把很多的时间精神精力放在我们的工作，放在我们的事业上，我想这是无可厚非的。我们也一面工作为自己一面累积财富，但是有一天 我们赚来的每一分钱，有一天每一分钱都必须留下来，不会带走。所以曾经有一个有钱人他过世了，所以旁边人很好奇，一直想要知道这个有钱人到底留下多少财产。然后有一个智慧的人就回答说，大家不用猜，他留下全部的财产。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死亡就像一条不能逾越的界限，当我们人生画上句号的那一刻，我们在地上所有累积的一切都要在刹那间归零，一分一毫都不能够带去。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世上的一切都不重要，地上的一切都没有价值。我们知道我们所拥有的都是上帝给的，所以我们有责任好好的用，好好的经营跟管理。但是问题是，如果世上的这一切就是我们人生全部的话，所以当一天死亡来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投资毫无价值跟意义。我们说过，保罗在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不是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他被关在监牢里，他也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所以在提摩太后书最后一章的时候，保罗说，我被交奠的时候，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 这卷书可以说是他的遗书。保罗所做的这里是人生最后的交代，所以一个人到了生命的尾声的时候，他不会再谈那些无关紧要的事，他会把他心中认为最重要最关心的事交代清楚。所以这个时候保罗最关心的是什么？在这个时候保罗最关心的是关于灵魂的事，关于存到永远的事。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读提摩太后书，我们会发现保罗非常关心上帝的话到底有没有被守住，他关心神的儿女的生命有没有被上帝的话来坚固。然后第二件事情他非常关心的是上帝的福音有没有被传开，他关心提摩太能不能够忠心的完成这个传福音救人灵魂的这个使命。所以保罗非常关心上帝的话，保罗非常关心人的灵魂，因为他知道到最后的时候只有两样事情能够带入永生。第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话，天地都要废去，我神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第二件事情能够带入永生的就是人的灵魂，相信神的人灵魂会到永远的荣耀里面去，拒绝上帝的人我们知道灵魂会到永远的刑罚里面去。圣经告诉我们，地上的一切有一天在主当主再来的那一天都会被烈火消化烧尽，在那一日所有人都要向上帝来交账，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生的价值不在于拥有多少不能够带走的东西，我们一生的价值是在于我们能够把多少的短暂的事物转化成永远的价值。好像金钱是短暂的，但是我们可以用它来服侍神，让它有永恒的价值。时间是短暂的，我们可以来用它来造就生命，来磨砺生命。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当我们把它交在上帝手中的时候，就能够产生永恒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借着今天这段经文要思考三方面重要的投资，永恒的投资。第一个投资，把生命投资在永远不会贬值的真理上面。我们要思考怎么守住上帝的话，怎么把上帝的话存进我们的生命当中。第二个投资，这投资在经得起患难的关系上面。我们要学习怎么成为一个能够使人重新得力的人，不是做一个拆毁人的人。然后第三个重要的投资，把生命投资在那日仍然能够存留的事情上。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永恒的觉醒，要有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所做的每一个抉择。我们要为那一日而活。我们先看第一方面的投资，投资在那永远不会贬值的真理上面。我们看是三十四节，这里出现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吩咐。第一个吩咐要牢牢的守着，保罗的第二个吩咐也是牢牢的守着。守着什么？保罗要我们守着上帝的话。为什么保罗一直强调要死守要守着呢？因为有些东西如果不坚守的话它就会失去，有些东西如果我们不坚持它就会变质。就好像我们的方言，我们的这个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 因为我们过去的日子没有坚守，所以我们的下一代已经不会讲方言了。就有一个年轻人有一次就回去告诉他的妈妈，他说妈妈，隔壁那个老太太很奇怪。妈妈问他为什么奇怪，他说每次我经过他的家，他都要跟我要十包米啊。妈妈说他不是要你跟你要十包米，他是用广东话问候你十包米，吃饱没有。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这里保罗要我们守住什么呢？保罗要我们守住上帝的生命之道。这里要提到纯正话语的规模是上帝的生命之道，从前交托你的善道是上帝的生命之道。注意这几个，特别这几个字，纯正话语的规模，什么意思呢？什么是纯正话语的规模？纯正的意思就是没有任何的杂质。规模这个字呢，有规范有标准的意思。所以保罗要强调的是，上帝的话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跟范围。所以神的福音，我们传的福音必须是完整的福音，我们接受的福音必须是标准跟在绝对的范围之内，不容更改，不能妥协。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信徒，我们会把信仰当成自助餐。自助餐有什么特点呢？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喜欢吃什么就拿什么，有没有？不喜欢吃就放在一边。可是信仰不是自助餐，不是我们想要什么，不是人要什么。信仰的最后的最终的标准是上帝要什么，上帝怎么说。所以我们信徒常常会陷入一个这样的误区，我们喜欢的经文我们把它背起来，有没有？那些上帝的应许我们牢牢记住，背得滚瓜烂熟，好像这几节经文这样，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很多人闭着眼睛我们 都会念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有没有？诗篇一百二十一篇，你出你入耶和华都要保护你，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家门口那里。以赛亚书41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这些经文我们很喜欢，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有些经文是责备我们的，有些经文是对我们有要求的，有些经文是要我们付代价的。所以这些经文有些时候我们假装没有看见，我们假装不知道，或者甚至提出质疑，上帝真的是这样对我说吗？其中一节经文就是马拉基书第三章，将你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有些人不太能够接受，常常争辩，争辩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盼望不要奉献这么多，少十分之一可以吗？少一点可以吗？所以最近我在一间教会讲完道，最近的事情就有一个弟兄跑来问我，说他是用这节经文，当天我没有讲这节经文，我把他提出来问他，牧师这节经文是对我们现在的教会讲的吗？他说这节经文是旧约的，写给马拉基书当时候的犹太人的。我说没有错，你讲的没有错，这节经文是写给当时候旧约时代的犹太人。那么今天我们需要做十一奉献了，我告诉他说，神对新约的要求我们要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那就讲什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上帝对教会，今天教会的要求是更高的，要我们将整个生命献上。所以十一奉献只是最基本最基本的要求。话说回来，你说这节经文是对旧约说的，那么这几节经文呢，仍然是对在旧约时代对以色列人说的，你信吗？你信，我们信，我们还要把它背起来，倒背如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不要把上帝的话当成自助餐，让我们得安慰的我们接受，要我们付代价管教我们的我们不接受。我们要神的应许跟赐福，但是我们不要神对我们有要求。我们要怎么理解圣经？要怎么接受上帝的话？有一个弟兄单身的，刚刚信主不久，非常渴望结婚，不止想要寻求上帝的旨意，所以他在祷告上帝，上帝啊，我该不该结婚呢？年轻人的挣扎，祷告以后就随手翻开圣经，正好读到 那句话，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找一个配偶帮助他。说感谢上帝，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意了，你要我结婚。他会再问神啊，那么你要我在哪里找对象呢？他再翻开圣经就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 不可停止聚会。哦，上帝的旨意非常明显，他要我在教会找，现在聚会的那间教会找。所以隔天他就然后他在祷告求上帝说，上帝你再给我更清楚的带领。他在翻开圣经读到那一节经文，以撒便带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他为妻。哇，清楚吗？太太是谁？名叫利百加。他高兴得不得了，隔天礼拜天马上去找牧师，牧师啊，我祷告上帝回应了啊，牧师，教会里面有一个单身的姐妹叫利百加的。牧师说，有，我们确实有一个单身的姐妹叫利百加，不过她今年已经80岁了。我们要持守纯正话语的规模，读圣经不能够断章取义，我们要按照整本圣经所启示的内容来认识这位上帝，来建立我们的信仰，不要把圣经变成一本支持自己想法的语录集，把那些赐福的话抄下来，把神对我们的要求，神对我们的命令，我们放在一边。好，今天我们人很喜欢听什么？神爱你，神接纳你，神要赐福你，你的人生，神对你的人生有美好的计划，你相信吗？我想这些话没有错，都是圣经的真理。但是圣经不只是告诉我们神爱我们、赐福我们，神对我们也有要求的。耶稣说什么？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把这句话放在你家里的门口、你家里的房间、你的办公桌上，这个也是圣经的话。因此不要只是想要从这个信仰里面得到好处，却不想承担信仰的责任。神对我们每个人，神对我们有要求，原因是什么？他要塑造我们、鞭策我们，让我们成熟成长，成为一个 更好的人， 更讨神喜悦的人。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真正的信仰不是在圣经里面找支持自己的、安慰自己的话，真正的信仰用神的话来陶造我们、纠正我们、改变我们。所以当我们说守住神的话，把生命投资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投资在神的话里面？所以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要他守住真道的时候，保罗不是告诉提摩太你要像录音机这样把我所讲的话一字不漏的重复背起来，不是背，他告诉提摩太你要听，听得懂，听得明白，记住，把它消化，让它成为我们生活里面的一部分，在不同的处境里面，在生活的不同层面当中把它活出来。所以我们刚才提到圣经教导 要我们舍己背起十字架。什么是舍己呢？舍己的意思是什么？舍己的意思就是我不再把我喜欢什么、我想要什么放在 最前面，那个不是我的人生的最我的标人生的标准。舍己的意思也并不是说完全不理会自己的需要，看清自己，不是。舍己的意思是把生命的主权100%交给耶稣基督。所以有时候顺服神可能会叫我们放弃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很好的机会，但是我们愿意顺服，宁可失去这个机会。有些时候可能服侍神会占用我们的时间，让我们感到疲累，感到很劳苦，但是我们仍然愿意服侍。有些时候帮助一个人很不容易，可能要付代价，可能还要受委屈，但是神的吩咐到的时候，我们愿意付出，愿意接受这个委屈。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投资在神的话语里面，把神的话不只是存在头脑里面，放进心生命当中，而且让它成为我们行事行动的准则，这个就是投资在神的话里面。所以接下来保罗教导提摩太怎么守住神的话，他说什么？用爱心跟信心守住啊。什么意思呢？意思很简单，我们不只要坚定相信真理，也要用基督的爱来持守和传讲这个真理。保罗为什么要特别这样的交代？他知道我们人 很容易走偏差，有些人很强调信心，有些人很强调爱心，但是这两者需要平衡。 有些时候当我们很强调用信心持守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抓住真理抓到一个地步，真理会变成攻击人的武器。我们熟悉圣经的教义，但是却是硬邦邦的，没有上帝的温柔在当中。我们可以证明别人是错的，但是没有办法帮错误的人扶起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用上帝的话来建立生命，不是用神的话把人钉十字架。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太有爱心，常常只讲爱心的话，没有持守那纯正话语的规模，我们也很容易偏差。我们讲接纳，讲包容，我们不讲罪，我们不讲悔改。有些时候我们为了不要伤害人的感情，我们在真理上妥协，我们不敢指出什么是是非对错。我想这个也是错误的。在圣经里面，神也告诉我们，有罪的人我们需要悔改。我们看到弟兄有问题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要劝勉他，帮助他，让他站起来。有些时候责备是需要的，我们要责备。就好像一个医生，如果看这个病人病得很重，有癌症的时候，他为了不要让那个病人伤心难过，他讲你没有事没有事，或者什么都不说，这个不是对他好，这个不是爱他，这个是在害他。所以因此真理跟爱心是不能够分开的。还有最后，保罗吩咐要怎么守住上帝的话，怎么守住那纯真话语的规模呢？这里保罗说，我们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我们人是软弱的，靠自己是很难的。保罗也明白，知道提摩太的性格，他比较温和，比较胆怯，所以遇到压力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可能后退。所以保罗要勉励他，保罗不是告诉提摩太你要性格坚定，你要意志坚定，他说我们要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守住我们所领受的真理。所有属灵的工作，各位弟兄姐妹，必须靠圣灵来完成。这是我们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 读一读。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脑袋里有圣经，并不表示我们能够守住圣经的话，会讲属灵的话，也并不表示我们会有属灵的生命。很多时候只有圣灵能够帮助我们在压力之中不妥协，只有圣灵能使我们从真理从头脑里面进入心里，再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因此保罗对提摩太说，要守住这个信仰，这个是一个永恒里面最有价值的一个投资，它是不会贬值的。怎么守呢？不要挑食，把神的话完完整整的存进我们生命当中，把它内化，然后呢用爱心活出来，用信心活出来，靠圣灵的帮助把它活出来。这是第一个投资。第二个永恒的投资，在投资在跟主内肢体的关系上面，这是一个能够带进永恒里面的关系。我们读一读接下来15到17节，我们读一读。凡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非基路和黑摩奇尼。愿主怜悯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链锁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在这里保罗提到两种人，这是两种的信徒。第一种信徒让保罗感到非常失望，因为在保罗落难的时候，这些人选择离开保罗。他们以前是保罗的同工，受过保罗的栽培，听了保罗的讲道，甚至跟保罗一起服侍。当保罗落难的时候，他们选择离弃保罗。这里保罗特别提到这两个人，非基路跟黑摩尼黑，他们做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肯定的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在保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缺席了。所以保罗称这种行为叫离弃。离弃，我们常常以为只有攻击回谤或者侮辱一个人才能够给人造成伤害，但是有些时候当我们的同伴，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同工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能够帮助，我们不给予帮助，我们该为他站出来讲话的时候，我们保持沉默，我们不站出来， 这也是一种背叛跟伤害。所以弟兄姐妹，在一些关键时刻， 缺席本身就是一种伤害。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第二种人，让保罗感到非常安慰的，他提到阿尼瑟佛，他特别用使我畅快这个字来形容阿尼瑟佛啊。使我畅快是什么意思？让我们感到凉爽，可以透透气，有没有？所以有些人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感到舒畅，有没有？但是有些人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感到非常窒息啊，呼吸都困难了，谁是这样的人？我牧师传道有些时候坐在你旁边的时候你就感到窒息了。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阿尼士佛，能够使人畅快的人。我们看十七节，阿尼士佛做什么？这里说他在保罗在罗马的时候，他殷勤的去找保罗才找到，并且找到了。要找保罗容易吗？其实各位弟兄姐妹，不要想象当时跟现在一样，我们有电话有 WhatsApp 吗？查一查就知道人在哪里。罗马是一个大城市啊，阿尼瑟佛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他要找保罗需要花费一番功夫的，但是他没有放弃，他努力去找保罗。为什么？要帮助他，给他鼓励，给他支持。所以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当人离开保罗的时候，阿尼瑟佛去寻找他，当人担心被牵连的时候，保罗 被抓起来，你去找保罗你可能自投罗网啊。但是这个阿尼瑟佛他选择什么？他愿意冒险付代价去服侍保罗。因此保罗说，阿尼瑟佛使我畅快。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以后有一天我们都要到天堂去，天堂里面人很多，人很多很多很多人，成千上万的人。你以为我们要跟保罗讲话容易吗？不容易啊，可能要排队啊，排好几年啊。谁可以随时来到保罗面前？我想阿尼瑟佛是其中一个。为什么？他们是铁杆的关系，是患难之交，这个关系带到永恒里面去。说真的，读圣经的时候阿尼瑟佛的名字只出现那么一次，我没有看见他在圣经里面有说他建立什么教会，他没有讲过任何一篇道。在当从我们人看来，他只不过去探望一个囚犯而已，但是这件事情在人看来很小的事情，却记录在圣经里面。历世历代的教会每当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读到阿尼瑟佛的名字。为什么？因为他把生命投在经得起考验的关系里面，这样的关系要带到永恒当中。所以患难是一个试金石，他能够试验一个关系到底有多么坚固，也试验一个人的为人到底怎么样。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十三到十四节，保罗教导我们怎么维护真理。十五到十七节，保罗教导我们怎么做人，特别是当我们身边的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回应他们？是隔岸观火呢，撇清关系呢，还是我们站起来为他讲话，一同来承担，陪伴他，扶持他？圣经要我们做怎么样的人？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管今夜还是旧夜，圣经常常提醒我们要做阿尼瑟佛这样的人。我们读一读这两节经文，箴言十七章十七节，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加拉太书第六章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耶稣非常看重在主内的肢体互相担当重担，到一个地步圣经说，如果我们互相担当重担的话，就是完全的基督的律法。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正的关系不是在顺境中一起欢笑，而是在患难中能够一起来承担。所以让我们成为别人生命中的阿尼瑟佛，也求主让我们在生命中有阿尼瑟佛来扶持我们，帮助我们。好，这是第二个投资。第三个投资，把生命投资在那日仍存留的事情上，让永恒决定我们今天的抉择。换句话说，我们要为那日而活。我们看第十八节，保罗借着这里这么说，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这个他是主，是阿尼瑟佛。注意这两个字非常重要，那日。保罗没有说愿阿尼瑟佛今天就得到称赞，今天就得到奖赏。保罗心中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盼望跟观念，他看见的是将来的那日。什么是那日呢？ 我们都很清楚，那日指的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非基督徒最大的分别是什么？不只是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相信哪一位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分别在于，我们为哪一天而活。不信主的人，我们只活在今天，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人，一定要为那日而活。所以不要太过在意今天的投资有没有回报，股价会不会上，我们所买的房产有没有增值，也不要太过在意今天的投入有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因为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这一生能够累积多少，真正的问题是当有一天站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存留多少，在上帝的火的考验之下，我们所做的能够存留多少。有些投资是短期的，有些投资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看见。属灵的投资往往是属于第二种，所以今天有些服事我们今天做了，但是果效可能到永恒的时候我们才会看见。有些祷告我们做了，今天祷告了，可能一直到我们离世之后才蒙上帝的应允。所以有些话我们今天说了，有些教导我们今天教导了，可能需要等到很多年以后才会在人的心中发芽成长，带来生命的影响。所以不要因为暂时看不见就以为它没有价值。所以保罗为什么一直能够忍受逼迫跟各样的艰难？为什么？因为他存着那一日的观念，那一日。所以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一日在开始的时候出现了，第一章保罗讲到那日，在最后一章保罗再次提到那一日。我们读这两节经文给我们提醒，第一章十二节一起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第四章八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所以保罗有那日的眼光。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在读经的时候读的，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真正聪明的人，我们要有永恒的看见，不要只是懂得规划退休。真正有智慧的人，我们要懂得累积财宝在永恒那里，为那里预备。曾经有一个财主，这是一个故事了，不是真实的，有很多钱，但是后来他信主了。有他离世的时候，他就苦苦的祷告上帝说，上帝啊，你看我辛苦累积了一大堆财产，求你特别允许我带一点上天堂。后来他就梦见天使，好告诉他说，好，我就准许你带一个大皮箱上去。财主非常高兴，就找了家里最大的皮箱，里面塞满黄金金条，全部塞得满满的。所以到了天堂门口，给天使打开一看，天使很惊讶，你为什么辛辛苦苦带一堆金条上来？你看满地都是。这个不是我说的，圣经说的，天上的街道如同金锦。所以今天我们看着很贵重宝贵的东西，到了永恒里面不过是铺路的材料。所以不要把一生投资在天上遍地都是的东西，要把生命投资在什么地方？让神看为宝贵的事情上。所以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都会走到人生的终点。我们现在很在意的事情，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点多很多都不重要了。我们今天有些时候认为微不足道的一些服事，但是在那日却会选出永远的价值。所以如何活出不贬值的人生，记得今天我们提到了三个永恒的领域，永恒的选择。第一，把生命投资在神的话语上面。守住神的话怎么守住？不是只熟悉圣经，要活出那个真理，存到我们生命里面。第二个投资，投资在坚韧的关系上面，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爱你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扶助别人的人。这样的关系，铁杆关系会存到永远里面去的。第三个投资，把生命投资在将来的那日。今天没有人看见，未必神没有看见。 今天没有掌声，并不代表我们所做的服事没有价值。今天没有果效，也不等于我们的劳苦是徒然的。圣经怎么说？我们读一读这节经文：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借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摆上的一切，没有一件是徒然的。到了那日，一切的隐藏的忠心，一切的服事都要显明出来。我们为主献上的时间、金钱、劳苦等等，主都会纪念。我们现在在为主建堂，有些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们好像为神付出很多。坦白说，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需要我们为他建堂吗？需要吗？上帝需要我们为他建堂吗？不需要。神什么都没有缺少，神为什么要把这个建堂的任务交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要赐福伊甸教会的弟兄姐妹。神把这建堂的重任交托我们，不是要给我们压力，是要给我们激励。他要我们经历他的恩典，能够有机会能够寄存永恒价值的机会。当我们把时间奉献上去的时候，把金钱奉献上去的时候，把恩赐才干奉献上去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这是蒙福的，我们在累积永恒的资产。所以从今天开始，让我们有这样一个 重新的看见，建堂不是一个艰苦的事情，神不是要我们受苦，神是要我们受 蒙神的祝福。所以主主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这个投资的观念，把更多的时间投资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把更多的精力投资在人的生命当中，把更多的资源恩赐我们的投资在那日有一天会存到永远的事情上，这才是最有智慧的投资。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再次来到主面前，感谢主你借着圣经的光照亮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就明白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在地上积攒多少的财富，而是把我们有限的一生投入在你所看重能够存到永恒的事情上。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把太多的时间跟心力放在短暂的今生，这些会过去的事情，也帮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的生命的脚步，让我们能够持守永恒的正道的时候，让我们有充足的爱心，有充足的信心，我们能够活出主的真理，也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成为别人的阿尼士福，能够成为弟兄姐妹肢体们的帮助跟扶持，以致我们这样的关系有一天会存到永恒里面去。也帮助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眼光，那日的看见，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要在主面前交账，让我们能够做主忠心的仆人，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能够被主称赞为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能够在主里领受主你丰盛的各样的奖赏，把这一切仰望交托主，让在这里聚会的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主面前蒙恩蒙福，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